就是把我们自己献给你。纵然我们还是这么的软弱，纵然我们还是这样不完全，甚至我们还有许多的瑕疵，但主，我们说我们能给你，就是把我们这个人都全然的交给你。但主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不是因为好你才拯救我们，不是因为我们已经完全到哪一个地步你才收纳我们。你说只要我们有个心将我们献上，主，你的心就可以得到满足。主，我们就这样的等候你，我们就这样的把自己全然的在等候当中，借着敬拜，借着赞美，再一次的把我们自己完全的交给你。在这个时刻我没有自己的意念，在这个时刻我没有自己的需求，我们唯一的是说，让我们能够更多的爱你，让我们更多的为你所来摆上，好叫我们这个人不仅是我们的身体，也是我们的心灵全然的陷在那祭坛上，好叫你悦纳时候，你的灵火就降下来，你的灵火就浇灌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，哦，你的灵火就点燃在我们每个人身上，以至于主啊，就像话语所说，当被你的灵充满的时候，我们就能够用口唱心和的来赞美你。哦，神啊，让我们与你面对面，让我们在你的里面，也让我们更多的经验到你在我们的里面。你说当我们在你的里面，你在我们的里面，因为你的话就在我们里面。哦，主啊，像当年那两个门徒，是吧，当你听感觉到你在说话的时候，纵然那时候他们还不认识你，还没有认出你，不过他们总心中觉得火热。主啊，是的，当你对我们说话的时候，我们心中就会火热，当对我们说话的时候，我们心中就被你眺望，被你来所谓的更新。主啊，好像我们这是在你的话语当中不知不觉的自然而然的，主啊，就更新而变化。哦，于是我们就真知道那天你来的时候，与你面对面的时候，不仅我们的心灵要变化，就是我们的身体要变化。哦，主啊，何等的荣耀，谢谢你给我们在这个你还没有来以前，在这人生当中虽然是这么的困难，这么的复杂，但主啊，你总是让我们常常你同在那主恩的滋味，我们就知道这是何等的美，何等的善。因此主，我们不断的赞美你，我们不断的献上我们的感谢，我们不断要把荣耀归给你，恩待我们，听我们的祷告，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，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 Amen, Amen, 感谢主。OK, 我们再来看《使徒行传》，我们来看第十四章，我们从第一节到第六节，第一节到第六节。这时候他们离开了以哥念，从某个角度，他们是被啊，好像被驱逐的啊，被逼迫而逃难。相对的啊，其实整个当这些门徒啊，还有这些的所谓的啊信主的这些啊这个信徒啊，他们离开耶路撒冷的时候，从某个角度来讲，也是被逼迫的。那不过路加就用个很美的字，这些四散，用中文叫翻译成四散，另外一个叫做 spread。那这个字在原来文字意思就撒种的意思。换句话说，从人的角度来看，这是很挫折的。哎呀，这个就是啊，这边待不下去了。你看为主做成这个样子啊，为主摆上，到最后还受这么多的苦，最后好像连生存都不容易。但是从某个角度，这是神的一个计谋，一个策略，可以这样说，神的一个所谓的计谋，可以这样的说，是一个所谓的 strategy。 你要就看见，因为从某个角度来讲，今天整个世界还握在撒旦的手中，那这个世界的王就是撒旦。从一个属灵的征战来讲，主耶稣在十字架已经完全得胜，要了解这个事情。那得胜不就了了吗？耶稣在地上就建立他的国度，不就了事了，我们就天下太平了，对不对？那当时的以色列人问了半天，犹太问了，你复活时候在这时候吗？你已经从死里复活了，胜过阴间权势，哇，这时候我们不建你的国，什么时候建你？ somehow 主耶稣没有做这种事情。somehow 主耶稣说再留在这样四天，再安慰他，鼓励他，然后再告诉他你要等着圣灵。然后呢，圣灵做一个很重要的工作，就是借着主耶稣升天复活升天坐在父神右边，借着圣灵今天住在我们的里面。那带出一个保罗非常非常清楚的教会的观念，他是头，我们是身子。如果你读到希伯来书的时候，若是这个我们啊不跟主一同受苦上，基本上从某个角度还没有完成他的受苦。哦，有时候读圣经你会有点的疑惑，他死在十字架上，他该受的全都受光了，然后呢他从死里复活，他应该从那开始就不用受苦，对，他不用受苦，但是他带我们走过一条路叫做受苦的路。带我们走一条路同时有个事情要发生，就是让我们能够经历到他得胜的荣耀。 OK， 我兜了一圈啊。如果讲到神的国度的时候，叫属灵征战的时候，这个观念你必须要有的。第一个，主已经得胜，如果主没有得胜，我们不要去做属灵征战，因为你一定败得很惨。第二个，纵然是主已经得胜了，那但就代表说我们今天做属灵征战就一定得胜了？ No， 不一定。那在胜与不胜的当中，就带出一个事情来，就我们的操练。头得胜了，身体要得胜，头经过这个苦难然后胜过苦难，身子也要经过苦难，好叫身子也能够胜过苦难。所以呢，在属灵征战里面常用这个字，第二次世界大战诺曼底的登陆，这个叫做 D-Day， 那一天已经决定第二次世界大战联军一定赢，因为已经可以登陆了。但是直从 D-Day 开始，直到真正的包括德国包括这边的日本等等投降，大概还要一年多两年时间，那个叫 V-Day， 叫 Victory， 叫得胜的那天。在整个过程当中有个时间，感谢赞美主，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已经得胜，因为他从死里复活，因为他升天，因为一个见证，这位充满万有的神是与他的百姓同在，他可以充满在我们每个人身上，他全然得胜。那底下是干什么？底下我们在干什么？底下我们在操练，我们在经历他的得胜。不与主受苦，原谅我这样说，你不知道什么叫得胜。不跟主走过，所以主耶稣在罗马书第八章，我们与他一同受苦，因为我们是神的后嗣，我们一同成为神的后嗣。然后用这句话，那段经文说，凡被圣灵引领都是神的儿女，就那段话。所以我们真是我们是阿爸父。然后就补那句话，我们与同一同受苦，就一同与他的荣耀。所以你从这个角度，你要问到，为什么基督徒会受考验、受攻击、受制在征战，甚至为什么基督徒受苦？因为神要定义让你经历到他的得胜他的荣耀。所以身子跟头是分不开的。在成功神学我们说，哦，神已经做了，耶稣已经做了，所以他已经死在十字架上，用他的丰富代替我们的贫穷，所以我们应该是丰富的。从个角度 yes， 但从那个角度来讲，从人的思想来讲，不是人的丰富，是基督的丰富在我们的里面。基督丰富不仅是他很有权柄很有能力，他的整个世界都他很有资源，叫那条鱼吐个银子出来就吐出来了。不，从某角度来讲，他的丰富还在，他的忍耐，我们有他的忍耐吗？他的包容，他的宽容，我们有这个吗？我们不满意我们就不爽就不爽了。所以呢，在整个过程里面，我们从个角度，我们知道我们是神的儿女，我们有因信而称义，已经称义，我们站在义的地位，站在对的地位。问题是因信而称义，你有没有活出对来？你站在对的地位叫做称义了，已经是对了，但有没有活出来？这就是为什么保罗在罗马书六七八章讲成圣是必须的，成圣当中一个破碎必须的。真的，如果有一天你在公司找员工，千万不只是找一个他有才干，不要看看他学问有多少，如果他很才干很有才干，他跟你对上的时候，那只是你苦都逃不掉。 这一年我真学会一件事情。前面多少家人跟我说他想 他有个 proposal 要做些什么，讲了半天以后他讲了讲很好，那个没有错。底下我就问，我只先问一个问题了啊，但是我们需要资金，需要人啊，需要组织啊。他有个朋友跟他说这都不是问题，怎么什么 OK 都没有问题。所以我说听得从头到尾讲，我说在整个计划这个 project 里面你在哪里，我要问两个问题在这里，你在哪里，你不能够给我一个 project 然后你不在里面呢、啊。第二个更重要的，你在哪里，你是站在哪一个地位，以至于我可以做一个评估，你站在哪一个地位，你适合吗？或许说你想站在那个地位，但是如果我觉得你不适合，你愿意接受吗？你愿意做总经理，我说 no， 你不能够，你做一个这个所谓的一个部门的负责人就可以，你觉得你接受吗？一个人他是不是骄傲，一个人他是否自夸，这不是他的口气，哎呀，这样讲，你看他所做，所以常讲这种人若自夸，人若自欺，其实一件事情。什么叫自夸？什么意思？因为他看错他自己，他看错他自己，这是个很大的困难。当然，我相信我们都走过这样的，绝对包括我在内。以前我以为这个教会没有我就会关门，我看错我自己，我讲话，我对这不满意。我对我的老板不满意，对我的牧师不满意，对我的小组长不满意。现在这些事我发现真的，第一个我没有夸口，没有可以夸口，我不满意是对神不满意，我不满意神把这个人放我旁边，我不满意那个环境等等等等。所以基本上你看我们的顺服又来了，我们口中的谦卑啊等等，那不算，口中讲的那个不行不算，对你的环境满意吗？你相信神掌权吗？所以你对环境不满意，意思说你不相信神掌权，所以神不神掌，你对神满意吗？当我读圣经的时候，特别先从新约，从保罗哥林多前书，因为教会的问题在哥林多前书，保罗最喜欢那些硬的景象，这些什么就埋怨了。所以这几十年我操练一个事情，就不要埋怨，了不起受不了你就走开，就是了不起就要换一个环境嘛。对，就是埋怨，你认为埋怨事情就会改变吗？环境有改变吗？千万不要埋怨人，埋怨环境，到这不知不觉的甚至埋怨了神都搞不清楚，这是很麻烦的事情。哎，我要小心，我真要小心。那另外是什么？祷告，当我们碰到挫折的时候，昨天有个同工跟我讲他碰到很大挫折，因为他过去在职场面是一种的处理事情的方式，当你进到教会的时候处理是不一样，同一个问题，但是因为同了两种不同的人，职场上面的人跟教会人是不一样。职场上的人如果他在你底下，他是拿你薪水的，教会的人是不一样，是你拿他薪水的，我们薪水都是你们付的。哦，那个，所以矛盾也在，一方面你说牧师你要遮盖我的带领，从一方面话心中说为什么要听你的，你的薪水都我给的，很难啊。那我跟同工说，有时候一些同工也蛮困难，牧师我是为神还来教会的，你管我干什么？感谢主。但我完以后我心中很平安，我跟着同工讲，哦，他说哎呀我在学了，我就笑笑，我说是啊，你在学，我看得出来，坦白说我也在学，所以他谢谢我就走开。你在服事当中，从一个角度来讲，使徒行传是告诉我神的工作是没有人可以拦阻，神的工作一定有果效。不过在整个使徒行传你读的时候，你觉得很惊讶一件事情，好像这些爱主人服事主人都是被打败的，都是被赶的，都是被逼迫的，都受伤。如果你承认是保罗是一个神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叫我们叫大使徒好，你会发现一件事情，读更多后书，读完前书读后书，你发现他受了苦，他可以数出来， 一样被人家打多少次，鞭多少鞭。他夸口是什么？我们说旧约有个先知叫大先知叫以赛亚，其实不因为他没有，他从来没有叫他自己是大先知，因为他那本书太长，他那个先知书他字太长，所以有人说叫大先知书，有几个比较长，有些小先知一两章就了事。他应该很成功了，最后他死，传说他死得很惨，他是被锯死。我再说了，当你说跟从主的时候，最后是一个问题，你愿意舍己吗？我很感谢主，当我走过林恩走了一圈以后，我最先在所谓的纪要派福音派，我觉得不足，好像没有出路，只是很多的声音知识，但是面对这个环境的时候走不出来。哦，然后发现当中从长老从牧师到长老到这个负责，心中都很多苦闷，甚至很多苦毒。哎，我说这干什么，路在哪里？我进到灵恩发现这帮人欢欢喜喜，甚至放起到一个疯狂的在地上打滚。哦，我说这样子，等到我在灵恩走一圈以后，我发现灵恩是另外一种苦毒，另外一种不满。那你要问题再来，出路再来，福音派的出路再来，灵恩派出路再来，都只是一件事情，因为都不肯舍己啊。灵恩都在比谁的恩赐比较大，福音派是说谁的恩这个知识比较多。知识不是不对，所谓的恩灵恩呢、啊，所谓能力不是不对，不对的不是这些，不对是我们这个人，你有没有死？所以你会读到后面的时候，你会发现好像那第一次这宣教旅程，那保罗跟巴拉就被人家追着跑。是成功时候被追着跑，哎，不是他做错事，哎，那再讲不用。主耶稣从这么荣耀从天上下来，最后真的他一成功就被人家追着跑，追着打，最后甚至算了，不要追着他，干脆把你杀了算了，不要找这麻烦，不要再说欧姆斯我要跟你，跟到最后你会死的，讲白一点，所以没什么好跟的。最后还是主要说你要算一算，跟人打这个仗，如果算过打不赢不要去打，如果这个人盖房子盖不来不要去盖，不要一面喊我是基督徒，我是爱主基督徒，我这么灵恩，我的恩赐多大，我多大，到最后你走不上去就走不上去。如果到有一天你走过这一段，然后死就死吧，然后就若是死了，我就与主一同享荣耀，我相信这才是你服事的开始，才是你可以被神用的开始，否则你会服事非常苦，因为你会苦读，你会苦读害得别人也跟着苦读，所以就去苦读。就是感谢赞美主，当我读《使徒行传》，我不是读一个我今天怎么走下去，所以在过去在外面牧，不就以前牧会的时候，突然有一天呢，一个姊妹打电话给我，她的这个，她是个很才干的姊妹，很有才干，她自己做事，不过她中间她的婚姻很悲哀，就很惨，她不知道怎么处理，处理到一个程度，她又很矛盾，因为她后来信了，就她就是信了耶稣了，但结婚的时候呢，整个没有。但是那个婚姻就这大概已经不是这么对，所以结婚以后那又要走这个所谓的照着神的信念走，所以很难。好多人跟他说算，但他觉得做一个救生经说不要这么随便就做一个决定，但是碰到这种环境怎么办？而且分开的，他人在国外，这个他另外一半是在台湾，在另外地方，然后每次讲一些事情，这个人都跟他讲，他也知道不太对，讲假话的，啊苦的。所以有一天他跟我说，牧师，我下班以后可不可以到你家来？我说干什么事？我要被圣灵充满。我就笑笑，这个人怎么会想到，因为我们教会很保守，怎么会突然打个电话说要被圣灵充满？用他的话不错了，他说当我读使徒行传的时候，这些人要你就发疯，要呢就是有一个特别力量在他们里面，碰到这么多困难他们还走得下去， 后来我跟我妻子要嫁去，他带了两个孩子，都应该初中高中嘛，小就是大孩子了，不是 baby。 所以两个孩子弄完了就到自己房间安静，所以我们就等完以后我们就为他祷告，他被圣灵充满，用他那句话，这个指挥行传线不是发疯的，就是一定有个能力带他们能够走得下去。他自己下的结论，因为这样被圣灵充满。我要感谢主在这里，他被圣灵充满，本来要决定分着律师跟他说怎么样的，他就放在那边，他没有都做好了，他没有处理，他要靠神的力量，以前是靠自己的力量去解决这个问题，靠人的力量，靠法律力量，现在他要靠神来解决。大概过了一两年，他那时候已经不在我们的教会，在另外一教会。有一次我去他们教会讲道的时候，我看见一个人跟我打招呼，一个弟兄，我一看着就认得他，他站在诗班唱诗，他弟兄。然后我还有聚完会，这个姊妹跑过来，因为她不在聚会，因为她带儿童主日学，她牧师，我在带儿童主日学。然后她弟就问我，你有没有看到我的弟兄？我很相信啊，那个人依靠神，神会负他的责任，我真相信，不然的话我传福音就白传，不然我传福音为什么把握？所以你会发现啊，你要的是什么？如果讲了半天，如果你要的是主，主会负你的责任；你要的是为主，主也会为你。其实他早就为你，他已经为你我死在十架上，而且今天坦白说还蛮委屈他，他借着身体住在欧永亮的里面，真的很让他很委屈。或他全然为我，那你没有全然为神，那是很重要。OK。因为我觉得到了这个十四章啊，这时候我应该先把这一点，为什么基督徒说，为什么越服侍主，为什么在成功的时候，好像被这么大的打击？没有别的，因为主的苦，我们一定要走过这条路，好叫我们能够经历到他的荣耀在我们的身上。一个基督徒成熟的时候，神才放心把资源放在手中，才放心。把用这个资源的这个东西叫做权柄放在手中，不是只是有没有资源，有没有权柄，有没有机会，是生命的问题。OK， 我们来读一下第一节到第六节，我们一起来读。二人在以哥念同进犹太人的会堂，
在那里讲的叫犹太人和希腊人信的很多，但那不顺从的犹太人耸动外邦人，叫他们心里恼恨弟兄。二人在那里住了多日，倚靠主放胆讲道，主借他们的手施行神迹奇事，证明他的恩道。城里的众人就分了党，有服从犹太人的，有服从使徒的。那时外邦人和犹太人并他们的官长一起涌上来，要凌辱使徒，用石头打他们。使徒知道了，就逃往吕高尼的路斯德、特庇两个城和周围地方去，在那里传福音。
OK， 第七节可以跟上面连在一起，也可以跟后面连在一起。哇，这是语文的问题啊，没有太大分别啊。就那句话就在那里传福音，只是有时候有些分段把它接在前面，那有些分段接在这第七、第八节往后。OK， 这边还是从第一节到第六节来看。OK， 所以他们呢就离开了以前的以哥念，就往在北边，就到那个加拿大的南边，就继续往说加拿大，这是一个很大的省了、啊。那中间这些以哥念的人都是城。那以哥念有个特别不一样的地方，如果大家留意的话，那里讲的叫犹太和，就他们对那人讲到人，这些人是什么人呢？一个就犹太，因为他这样会堂嘛，本来会堂就犹太人。那另外一个这边讲的叫做希利人，就希腊人。OK， 那后面用的是叫外邦人。那分别在哪里呢？我们知道这次是罗马帝国，罗马帝国在希腊这个帝国的后面，所以呢，这些的人是蛮 持守住过去的希腊的文化，其实罗马已经受希腊这个所谓哲学思想都是希腊，但是希腊是在罗马的前面，所以这些呢，他的思想是跟一般的罗马人，虽然希腊文化是在当时的普遍的文化，但这些希腊人是希腊人的希腊，也说他们很看重他们的文化。希腊文化很讲究哲学，希腊的文化把每样神都变成 reasoning， 包括把神，所以他们的神是多神的，而且他们的神是跟我们人一样啊，还会这个说结婚呐 啊还会两个男的神呢去抢一个女的神呢，就是很这个人性化，从某讲他们很具体化，所以希腊的文化一方面是很讲究这个所谓的人生的哲学这种，从一个角度很玄，从另外角度来讲，他要把它变成很生活化。OK。就是，所以呢，从某个角度到现在为止，有时候现在我们被世俗影响，有时候你可以说，如果回到当年是受希腊的文化的影响 ，OK。但不管怎么样，这讲了这群人是蛮世俗的，这些人一方面很讲究很高深的道理，但从某个角度，他们的日子，所以在希腊文化在里面有个叫做二元论啊，这是一种的讲法，还有另外一个思想一个。叫做什么呢？这个纵欲论，一个叫做这个节就禁欲论，看什么？一个就是说我可以禁欲，所以因为灵魂是好，身体是不好，我就禁欲，所以不要让这个身体随便这个进到情的里面，这是叫禁欲，好叫我的灵魂呢能够保守灵魂洁净，所以我要压制我的身体。相对有一个纵欲，就身体是坏，就让它早坏掉算了嘛。就吃喝玩乐死掉算，我的灵魂得救就可以。OK， 这个我是提一提，我也没有专门去研究这个。不过在文化当中是有这么一个的背景在里面。OK，Anyway 是多元的等等的。一个极端是要讲到最高、最这个所谓崇高的人生。所以从希腊文化的角度来讲，所以这个约翰就用“道”这个字来把主耶稣的救恩带进来。太具有，因为道这个就 philosophy 这个字是希腊人很喜欢用，这最高的人生哲学。不相对的也讲到这里，就是人到底我们活着干什么？要呢就是为了保守我的灵魂，所以呢身体是不好，因为会有情欲的罪恶。不倒坏情欲，这身体是有一天会过去，情欲就情欲，就让它早点放纵，把弄完了，我的这个灵魂就可以得释放。OK， 这东西是一种的讲法在这里面。Anyway， 在这时候呢，相同的果效很大，果效很大在哪里呢？就信的人很多，第一节里面的，所以跟前面接来。所以呢，你会发现中间有一些人，因为刚我讲的跟后面有关，因为当信很多的时候，当然那些不信的，包括犹太教的犹太人，包括信加入犹太教的。所谓的这个外邦人，那不代表一定是这么看守持守住希腊文化，因为希腊的文化里面就已经我说神是多神，一讲到这个所谓的神是只有一位，又说也可以放纵情欲的，那圣经说神是圣洁的，如果犹太教，所以不见得这么多的希腊人，但是外邦人有一些的不是希腊教的或者还有别的教，所以这他会羡慕犹太的独一无二的真神，单神论啊，还有呢就过一个圣洁生活，所以有不同。所以这些进到犹太教的外邦人是比较跟着犹太人在一起，犹太教跟犹太教的外邦人是比较出来，还有一些呢希腊的这个文化的这些人，他们本来就不是这么走这个犹太教的路啊什么，但是一听到保罗在传福音，就跟上面所讲的，其实讲到人是可以进到一个更高的境界，是可以与神面对面，是可以进到神的恩典的里面，是可以进到神的祝福里面。中间有一些的，如果追求那个更高的生活的那个的所谓的标准的话，哎，有些希腊人就进去。但不管怎么样，你会发现呢，福音出去，就像我昨天啊，我们谈到。神所谓预定，神只预定一件事情，信耶稣就得生，不信耶稣就沉沦就灭亡，所以中间确实是有这么一个选择在人的面前。 所以神的预定不是预定那个人死还是活，是神预定接受人会生，不接受就那选择还是在人，但是神会预知哪些人会接受，哪些人会拒绝。昨天我们花了蛮多人讨这事情。 OK， 回到这个地方来。所以呢，当保罗传福音的时候，有些的人相信，蛮多的是悉尼的人，中间的有一些悉尼，他们是追求更纯高尚的人生或人生目的，他们很大概应该是这样的说，他们就看到保罗传的这位神没有错，是圣洁的神，是公义的神，是全的神，但是蛮有慈爱蛮有怜悯的神，人可以来到他的面前。如果以太初有道，道与神同在，道就是神，约翰的观念就是把道跟所谓神连在一起，既然是这样的话，那个道他们就很喜欢，所以用这个叫做恩道啦，你看用了这句话证明他的恩道啦，用这些话就他们很觉得这样个保罗所传的道，他们觉得是一个很宝贵的道，是很高的道，但是又能够接受的道，人只要信耶稣就可以来到神的面前。我也兜了半天，我讲了第一点，所以在那边不是有果效。那第二点是什么？马上就分两边。如果回到前面那段经文，在以哥念这里就说嫉妒他，还有就回谤他。我讲来共讲，不接是更厉害，不是嫉妒回谤，骂骂把他们骂走，把他走，就开始用这句话就分了党啊，这等有服从的，有服从使徒的，那时候外邦犹太人并他们的杖一起涌上来，要凌辱使徒，用石头打他们。请大家留意这个字，凌辱这个字，结果是凌辱没有错了，但是这个字基本上是用在计谋这个字，他们就是打，就是要凌辱，就是要他们需要有一个计谋，有个就是说一说他们这样做可以 justify 他们自己，我这样做是有什么好处，为什么要这样子做，当然人家没侵害犯到你，你信不信是你的事，但是要定他罪，你需要有一个的计谋，什么原因定他罪，然后这个罪呢，然后再下这样的罪是很严重的，所以应该怎么处罚等等等等。基本上你看看呢，到这个时候用石头打他，这个意思说他们希望这个计谋的发生所带出的结果是把保罗巴拉巴，因为出来都是保罗在讲，那保罗又已经 被认为是一个使徒了等等，这时候所以他们希望是把保罗不是用石头打把他打怕了，是要把他打死，是整个是进到一个非常非常危险的当中，非常危险的一个状况的里面。 OK， 又回到刚来，每一个为主服侍主人不受苦，甚至我觉得那些被神大使用的他受的苦是你不可以我不可以去了解。我不认识 Catherine Kuhlman， 不过看过他的录影带，那从 Benny Hinn 的角度这个听到，因为 Benny Hinn 说 Catherine Kuhlman 是他老师，不过从你读 Catherine Kuhlman 走过他一生，他是神所拣选，不过他在婚姻上很大的问题，被教会赶出去，所以就不接受他了，不应该用赶这个词，所以他的服侍也到个程度等于说没有人要他服侍，当然他悔改，他知道他做错悔改，后来神就重新的用他，那完了以后神迹奇事，所以有人说呢，他出来好像掉钢丝出来一样，你要看看他的录影带，那套录影带现在有，就我的是那个录影带，现在已经做 DVD 了，就把是同样把 copy， 我把那个录影带应该送给神学院，如果有兴趣可以神学院就图书馆来看看，不然你会在这里的。他的那个，他非常这个叫做戏剧化，他出来他们讲每句话一个动作都戏剧化，所以你看到林恩人很夸张了，是这个样子，因为这很。他一闭眼睛啊，比个手，他很正觉得，等他晚年的时候，贝尼辛说的，他听到他的老师祷告， 他跟神问一句话，主啊，我可以为你死吗？我可以为你活吗？我为你可以做一些事吗？这是他过去人生最后一句话，最后的最末了的人生，他跟主说，我有这个权利为你死吗？ Do I have the privilege to die for you? 他把为主死看为神给他的权利。请问今天你碰到有这么一个基督徒吗？请问你今天碰到有这么一个传道人，包括我在内，第一个我还没有这种资格，还没有承受这样的责，因为你今天碰到谁都是呱呱叫的，都是埋怨的，都是不满意的，看那个不满意啊，赚那个不满意啊。所以有时候你每个人都讲福星啊，我觉得有的讲，到什么带出福星来？那福星又怎么样？如果福星不是神要的福星，如果是福星不是神悦纳福星，则一个日常一场热闹，一场很热闹的活动，那福星有什么样？为什么 Catherine Kuhlman 走到这个程度？如果这是大概不是最近的话，也不是最近的，应该有一段时间。但是这些的文章我看到，就 Benny Hinn 他悔改啊，他同意他以前的生活不对啊，他同意他以前的教导不对啊。Benny Hinn 你去找他这样看，然后就跟大家说，现在的 Benny Hinn 跟以前不一样，所以不要用以前的 Benny Hinn 来所谓的 just 就是说来 judge 他，来判断他，他以前的奢侈，他以前的怎么样怎么样。不过有时候觉得有点可惜的，因为他以前不对太久了，所以现在要回转过来有点难。坦白说他福星的，但是他带出福星还不太容易，因为大家都想他过去的事情，很可惜，很可惜。所以有时候在很多在思想福星，后来就主了。后来呢，我也不是后来的，在整个福星里面我碰到一个叫 Martin Lloyd Jones， 他写一本书叫福星，很有意思。他最写一本书我看得蛮喜欢，就 Joy Unspeakable and Full of Glory， 一个基督徒一定要被圣灵充满，这他跟 John Stott 两个吵起来要不要被圣灵充满，这两个都很厉害，英国的。 OK anyway， John Stott 是英国女皇皇室的牧师，很好的牧师，我从 John Stott 那边学讲道，但我比他差十万八千里，不过他我在这跟他。那另外一个 Martin Jones 就写本叫 Revival 永远是从几个少数开始，因为这几个人他要的不是活动，他要的不是热闹，他不是要的是所谓的人看为的轰轰烈烈，他要的是神要找到几个的人是真正的渴慕神的人。先不要说他不要悔改哦，先不要说认罪，他不渴慕神，他没有遇见神，他不会真正的悔改，他没有遇见神，没有渴慕神的程度，他不会悔改以后就持续的保持住那个悔改的动机。哎，我已经悔改了，培灵会我们参加多少次了，每次都跑出来决志有没有，每次出来就拿个头给人家摸摸有没有，你也不知道躺了多少次了，我也不知道躺了多少次，我们连那个生命成熟了吗？所以有一阵子我就算了，也不用祷告了，又没有什么用，每次出来都老，都那个人，每次出来都老毛病，身体好了就不见了，过一阵子身体坏了又跑回来，精神不好的，常常每次出来，我都，那过一阵子好了越来越好，半年不见，那下半年又回来，那我说福星到什么时候？不能够那个时候的一些事情的发生，这代表福星进来的。跟神的关系失去了，死了，福星也一直这样活过来，叫做 revive， 死了活过来，叫 restore， 旧了已经不用了，把它修修变成好的再用，叫 refresh， 就已经的昏睡叫他怎么怎么醒过来，这个都在福星。有个圣经用叫 awakening， 有没有听过这个 John Wesley 的时候最喜欢的，叫做所谓醒过来，觉醒。那这些东西都带出一个结果来，就是看到人性的改变。 所以这段经文完以后，你就发现不是每个人信主，第一个他有神的话，从犹太人的角度不见得遇见神，有一些希望遇见神，有一些经历，可能包括这些外邦人在内，但是没有圣经的根基，可能他遇见神只是遇见神希望遇见神的一些好处，不是为了遇见这位神。我真的这大胆讲，当你遇见这位圣洁神的时候，第一个事情你一定悔改，因为你才知道你多么不圣洁，起码我的经验是这样。否则我做牧师了，再不好总比你们都好一些。但是遇见神的时候，我觉得我是一个最糟糕的人，才不会悔改。这是一个，还是回到这个地方来。所以神的道是很重要，但另外一个呢，神的灵是很重要，因为有神的话，当你走神进入神，神的灵就带出叫做神迹奇事。神迹奇事是印证你所信的道，所以不要把神迹奇事放在道的前面。没有道，我甚至说你不要找神迹奇事，因为你根本分不出那个神迹从哪来，是从圣灵来呢，还是从邪灵来，你都搞不清楚。只要有经验就好，所以你需要有神的道，然后神的道如果是真是对的，是这样，自然而然神的道自然要会神的灵来印证神的道是对的。所以这边讲到很多事情，印证证明他的恩道，所以道不是一个空口的话，是一个这个道产生的结果，是叫人蒙恩的道，意思说不是一个思想，是有结果。最后一个我这样提一提哈，第六节，使徒知道了，就逃往吕哥尼的，叫吕哥尼的斯路德特比去。这是几个城南在这里，因为这个那个吕高尼是比较大，所以几个城呢、啊，所以讲到旁边还有两个小城，一个居什么路斯德啦、啊、特比的，是在旁边，但就等于这几个城是靠人近。你看看那个圣经的地图，你就看得出来。不过只是想请大家留意这个字，叫做逃道。以前讲过叫分散，这个逃道就是我刚最先所讲的，从某角度是逃了，哦，这人不行的就跑掉，从某角度是一个策略，是神。我要看大家看一下哈，这个马太福音第十章，马太福音第十章第二十一节到二十三节，马太福音第十章二十一节到，讲到耶稣差遣这些门徒啊，警戒他们等等等等，所以这是耶稣所定的。OK， 碰要该怎么做等等啊，要两个人去啊，什么什么这个，然后第十六节，我差你们到从羊群啊，进到狼群等等，然后呢？讲话的时候不用操心，所以这段经文如果你要成为服侍主人，我想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思想，到底服侍的时候主耶稣已经提醒你要什么，注意些什么。然后完以后到这二十一节， OK， 我们起来读。弟兄要把
弟兄，父亲要把儿子送到死地，儿女要与父母为敌，害死他们，并且你们要为我的名被众人恨恶，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。有人在这逼迫你们，就逃到那城里去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以色列的诚意你们还没有走遍，人子就到了。
OK， 这是主耶稣基督教导门徒在服侍主为主见证，叫做一个策略。不要带东西啊，怎么样，在那边接受你的，不接受你就动动脚就跑等等，这是整个策略。当你忠心的传福音，这个策略因为有这种事情发生，到最后人恨你啊，可能是你家的兄弟都跟你翻脸，这时候你要怎么办？跟他斗下去，我要为主坚刚强啊，我要跟他斗下去。策略是什么？策略是说用圣经的话，不说你就逃跑。其实用军队的局势，就你要 叫做 retreat， 就是收兵的，先退回来，然后再有另外一个，这时候不要冲，因为仇敌怎么，在敌人怎么，再退回来，然后再重新布局，然后 maybe 找个巡回仗、迂回仗，要跑到他们后面，这是一个策略。所以要紧，这个策略在这个当中，尤其在真的你都在血气的里面，我也在血气里面，这时候你有一个清楚策略是不容易的。你需要一个策略是什么？是从神来策略。这就是我们在这个传福音进到一个属灵的征战之后，你需要有圣灵来带领你，你需要有圣灵来的策略。当你知道这是策略的时候，你就乖乖的跟着走，而且走的要开开心心的走，不要很遇到闷了一肚子，哎呀怎么这样，神都不照顾我，神都不让我打赢这个仗。 No， 不是你做元帅，谁是你的元帅啊？是主耶稣是元帅。所以很多时候啊，有时候做一些，再说我也在学，不要误会我的意思，我讲这些东西不代表说我会你们不会，我懂你们不懂，我行你不行，没有，这是做我在学的功课。什么时候我该跟他面对面冲突就冲突，什么时候不是这个时候，是换个时候，然后从另外一种方式怎么去处理，这个都是我们做一个服侍主人，不论在教会的服侍，真的在职场都要这个样子，不然你怎么跟人家相处呢？一步步看不顺眼就不熟就是不爽，然后不爽了就所谓的就抓狂了，那不就完了吗？又怕丢脸又怕这个。当然有时候我们会说到啊，我还是说，有人说哎呀，就这么多年了、弟兄姊妹啊，同工 啊牧师啊，你要知道他原生家庭的呢，我就有点不太服气。那实价的工作没有把原生家庭问题都处理吗？另外一个，如果都处理了，那还有另外一个，他没有被圣灵充满吗？使徒行传的是神把一个人处理到一个程度，他可以做神要做的事情，不然的话他最多整个做他自己喜欢做的事情。如果神做他能够做神要做的事情，他一定他的生命要被处理。那我想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学习功。这节经文没有什么特别深奥的道理要去解释，不过这节经文你看看保罗跟巴巴的态度，你觉得随便一个人是这样可以做神的工作吗？起码不容易，起码很难，起码看见的不多。不过这就是使徒行传，这就我们使徒行传能够带出宣教，这我们使徒行传能够带出复兴，能够让那个地能够翻转过来。所以求主来恩待我们了。每次想到这个马丁路德金说，每次复兴其实也不光他一个人说，都是从小群人开始。这群很多时候根本不是什么叫在教会当中社会有名望，也不在这个社会上有才干有名望，就是一些愿意为主死的人。一说他已经没有他自己，所以这时候你就发现神可以透过他彰显神的能力，好叫这些人能够彰显神的工作。讲到 Spurgeon 在讲到说，为什么 Spurgeon 这么讲呢？因为他每次讲有几个妇女在台上，Spurgeon 在讲有几个妇女在地下室，就光他为他祷告，人家看见都是四不真的，没有看到这几个姊妹，所以四不真的讲道带出很大的福星。所以求主来恩待我。为什么这个目的 DL 目的？因为 DL 目的他是一个很讲究被神充满的。所以有一天第二目的跟他的同工啊接班的那个人啊，你只要讲一个信息，别的信息都不用讲，讲什么？基督徒一定要被圣灵充满。这个的同工所讲的，他讲的比这个第二目的讲的，因为第二目是一个布道家，他是一个教师型，他可以把为什么圣灵充满讲得很清楚，他的书都有帮助非常大。你清楚为什么一个基督徒要被圣灵充满？我意思是说呢，当你放下你自己之后，你才能够真被神来使用，这是一个。当你被圣灵充满之后，你才有能力真正被神来使用。那我相信灵的 这个所谓的人的破碎，灵的出来，啊，用尼多生弟兄的话，我想是一个非常非常的这个注释。我们需要让神的灵从我们上彰显出来，拦阻神的灵出来，就是我们这个肉体就不肯破碎。我们一起来祷告，求主来恩待我们啊！我们听了这么多啊，这个圣经啊，这个真理啊，我们继续求神的恩啊，光照我，光照我，圣灵改变我，让我们碰到每样事情时，这个时候不应该就是只是闹情绪，只是说让肉体随便发泄，这时候不应该。祷告完了再问神，我该做还是不该做，我该讲还是不该讲，我相信这对你处理事情来讲会很有帮助。我不常说给神五秒钟了你的问题就解决一半。我们可以开会同声来祷告。哦，我的主啊，在献上我的感谢，你的照上做成就，愿主自己引领我，把我带到心中，引领我能够走在心中，引领我能够活在心中。哦，圣灵啊，带领我向你，带领我走在身体，赞美你，赞美你，赞美你，主啊，愿你来，愿你来成就你的工作，愿你来成就你的工作当中，是吧？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与我们同在。哦，天父，我们在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，主啊，你的同在是我们能够往前走的唯一的依靠。像摩西说，若不领我们同去，我们就不会去，我们也不敢去。不只是派天使天君来保守，你要与我们同在，你要与我们同去。因为真的像使徒行传一样，哦，主啊，我们能够做什么事情，在顺在逆，在高在低，在畅通的环境，在背这个背逆的环境，主啊，我们知道有你我们就能够刚强壮胆，有你我们就能够大胆的传扬你的作为，我们有你我们就知道总有许多人因着我们缘故，他们都能够信福音，而且能够得着福音的好处。主啊，带领我们把今天先交到你的手中，主啊，求你与我们同在，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 Amen, Amen, Amen.